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美东时间10月10号嘅星期四。财经世界喺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下午3点钟，为你带嚟最真实嘅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咁了解市场变化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指数期货小幅下跌，国债收益率几乎冇变化。油价喺连续两日下跌之后上涨。交易员继续关注中东地区近期的局势升级以及潜在的供应中断。在民众对美联储下一步行动产生疑问的时候，通胀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四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九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了 2.4%， 较前值 2.5% 有所放缓，不过超出了预期，是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是由于能源价格下降。九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本，同比上涨了 3.3%， 环比上涨了 0.3%。 所谓的超级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亦都有所抬头，同比增长了 4.6%。 美国九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超过预期，标志着近期通胀回落进程受阻。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加上上个星期美国就业报告的强劲表现，可能会加剧关于美联储是否会在下个月选择小幅降息，或者是在9月份大幅降息之后暂停降息的讨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星期三公布9月17号到18号的货币政策会议记录。虽然所有官员都同意降息，不过在降息25个基点或者是50基点方面看法不一样。支持降息25个基点的是担心通胀再次抬头，因为就业市场稳定；支持降息50个基点的是因为考虑通胀有所进展，平衡就业市场风险。会议纪要之后，星期三华尔街股市摆脱地缘政治担忧，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收盘新高。达拉斯联储银行总裁罗根在星期三表示，自己支持美联储在上个月大幅降息，不过希望未来降息幅度更小，因为通胀再次抬头的风险仍然有可能成真，而且经济前景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三藩市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戴利在星期三表示，自己完全支持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 0.5%， 并提到如果经济情况好似自己的预期发展，今年内可能会再降一到两次息。在近期美股升势强劲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是债券天王，同时亦都是亿万投资人的 Bill Gross 就发出警告，因为过去五年的美股牛市已经接近尾声，建议投资者将股票市场的投资保持在平均水平，同时专注防守性股票并拥有少量的债券。在星期三，债券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表示，虽然美联储采取宽松政策在短期内具有优势，但是11月5号的总统大选之后，美国预算赤字扩大和通胀贸易政策可能会对美国政府债券造成压力。在岸人民币收报 7.0787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跌了114点，创超过3个星期的新低。有交易员指出，市场进一步降低年内美联储减息的预期，美元指数偏强，人民币受到抑压，预料短线维持反复。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海外媒体 The Information 在星期四报道，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财务文件显示， OpenAI 预期2026年亏损上限140亿美元，几乎是今年预期损失的三倍。 OpenAI 预测要等到2029年才能够获利，到时候收入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特斯拉备受期待的无人驾驶的士 Robotaxi 将会在美西时间10月10号举办的发布会上亮相。天风国际知名分析师郭明基今日较早时候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根据他的调查， Robotaxi 预计要到2027年第一季才会量产，认为那些预期特斯拉股价会在发布会之后大涨的投资人恐怕要失望了。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巴郡在9号发行该公司自201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日元债券，涉及金额2818亿日元。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宝马同平治在星期四表示，中国需求低迷和激烈的竞争打击了他们第三季度的销售额。7月到9月的季度，宝马的销售额下跌了 13%， 而平治的销售额就下跌了 3%。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银行道明银行 TD Bank 预计将会支付大约30亿美元的罚款，并对它的美国业务进行限制。这个是对贩毒集团洗黑钱指控达成的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达美乐 Pizza 在星期四报告表示，它的盈利超出了预期，而且收入增长了 5%， 美国订单持续增长。不过在经济挑战之下，进一步下调了门店开设的预期。中共终于开始采取广泛的刺激措施，但是这个举动的效果可能会受到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制约，那个就是习近平对西方模式的排斥。综合媒体报道，大西洋理事会和荣鼎集团对中国经济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研究，并在10月9号发表最新的报告。这份报告结论是和较早之前的预期相反，中国经济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规模。在报告跟踪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中国的改革都停滞不前，某些情况之下甚至都出现倒退。其中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开放度一直是中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差距最大的领域。目前这两项投资流入都有所减少，凸显中国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困难。报告强调，中共政府对国内很多人要求他支持消费者的呼声置若罔闻，因为支持消费者会令到中国经济更加似美国经济。中共的做法是加大发展制造业，这样导致国内生产过剩，还加剧了和西方经济体的贸易紧张局势。中国的出口激增，但是整体经济举步维艰。报告解释了中共政府本身的政策决定是怎样影响中国的增长轨迹的。他们说，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将责任归咎于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者是海外需求疲弱。荣鼎集团创始人荣泰涉表示，这些经济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2020年之前，不过拖到现在仍然未得到解决。报告指出，在中国系统性的国家干预和不透明的决策占主导地位，中共的决策不明确性被视为全球经济风险的一个根源。同时，中共在经济中的日益重要作用抑制了私营企业活力，并为投资者制造了危险的不确定环境。荣泰涉就事件表示，权力就是一切，是不是？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活力基础，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掌权，或者是在规模不断缩小、不断面临社会稳定风险的情况之下继续掌权。这些都是习近平必须面对的严峻经济现实。《华尔街日报》中国洞察认为，除非习近平放低对市场力量的怀疑，或者是好似荣泰涉所讲的这样，从历西游记向西方取经，否则这个趋势不太可能会逆转。彭博报道，中共人民银行在10号发表公布，创建一套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向机构投资者提供周转用于购买股票。公布指出，首期操作规模是5000亿元人民币，看情况可以进一步扩大操作的规模。这个是中共较早之前宣布的刺激计划的一部分。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 Serena Zhao 说，预计该政策将会支撑市场，但是他不愿意将时机和股市表现联系起来。部分受该消息影响，星期三股市出现反弹，不过走势仍然分化。上证指数涨了 1.32%，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都跌，科创50指数跌幅更加高达 4.38%。恒生指数盘中一度上升 4%， 中长涨幅亦都收敛到 3%。 自由财经报道，近期 A 股市场波动吸引好多年轻投资人，尤其是00后出生的大学生。 冇谂到十一长假过咗之后，股市走势唔好似预期，造成呢一群股市小白入场冇几耐就被套路。广东股民曾先生强调，目前嘅股市炒作风气由官方保驾护航，目的就系吸引新韭菜，年轻人缺乏经验，容易受骗。他指出，经济冇向好嘅情况之下，股市突然暴涨，显然系个大骗局。年轻人缺乏经验，难免受骗入局。仲有大陆媒体披露，中国救市政策掀起嘅呢一波炒股热潮，民众纷纷走到去银行提领存款，足汇理财产品或者系申请消费贷款买股票，造成银行资金大出血。一家银行分行透露，短短系一日就流失咗40亿元人民币嘅存款，有超过35%已经流入咗股市。彭博社援引高盛集团最新嘅报告显示，因为假期缺乏更多嘅重大刺激措施，对冲基金系星期二出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嘅单日撤资，咁样加剧咗中国股市市场嘅波动性。报告话，3/4嘅对冲基金抛售咗 A 股，其余系喺香港上市嘅股票。报告仲显示，对冲基金唔单止出清多头仓位，仲增加空仓仓位，多头卖出金额系空仓卖出金额嘅两倍。彭博报道，人工智能新创 OpenAI 表示，今年较早时候，一个叫做 Sweet Spectre 嘅可疑中国组织冒充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嘅用户，向 OpenAI 旗下员工发送客户邮件，进行网络钓鱼攻击。呢啲电子邮件内夹含恶意软件嘅附件，如果打开呢啲附件 ，Sweet Spectre 就可以窃取荧幕画面，并窃取资料。不过这些行动并未成功。报道指出，这次的事件再度凸显出，在美国和中国陷入高风险 AI 霸主之争的同时，领先的 AI 公司面临潜在网络安全风险。今年3月，一名 Google 的前工程师被指控为中企窃取 AI 商业机密。OpenAI 在最新的威胁情报报告中揭露了这次未遂的网络钓鱼攻击，并概述了公司在全球打击相关影响力行动作出的努力。OpenAI 在报告中提到，公司已经记低了与中国、伊朗有关的组织账号。Investing.com 报道，中共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支持措施，令期待超大规模刺激措施的投资者大失所望。就事件，摩根士丹利表示，北京在推出财政措施方面的空间有限。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最大的经济障碍仍然是债务通缩回圈，政府需要制定更坚实的措施来提升消费。分析师指出，目前需要的是一套规模达到100,000亿元人民币的方案，以支持消费和清理房地产的库存。不过，摩根士丹利认为，决策者对于实施强有力的财政宽松政策犹豫不决，主要的争议点在于公共债务水准高企和财政收入下滑。摩根士丹利表示，北京方面仍然认为提振投资优于提振消费，然而这个做法可能会导致制造业进一步过剩，通缩压力进一步增大，中共还有可能面临投资回报率不断下跌的问题，同时损害企业的利润。对于这个星期尾中共财政部将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摩根士丹利表示，短期内任何财政措施可能提供的支援都是有限的。彭博报道，智联招聘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三季中国38个主要城市企业开给新进员工的平均月薪下跌了 0.6%。是连增两季之后首见，数据进一步凸显中国就业市场恶化，令到中国民众不愿意增加消费支出，加剧物价和人工下跌的恶性循环。之前公布的中国官方9月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是50，较8月下跌了 0.3， 其中就业人员指数是 44.7， 较8月下跌了 0.5， 创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显示企业用人意愿持续下跌。报道指出，中国民众消费意愿疲弱，可以反映在中共文旅部公布的黄金周消费支出数据上。 数据显示，七月结束的黄金周长假出游人数较2019年疫情爆发前增加了 10.2%， 但是支出只是增加了 7.9%， 每日的人均支出大约是人民币131元，较2019年下跌了 2.1%。 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